有益于己呀，是恶。这有益于人，你就是打他骂他都是善，为他好啊。啊，如果说对自己有益，好，你敬人礼人，巴结人，啊，自己也占便宜，这是恶，不是善啊。是古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则为正。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啊，这个讲善的真假之辨啊。啊，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，念念都是为别人着想，啊，为利益众生着想啊，啊，绝不是为自己。啊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个心。啊，这又跟心的真，啊，是从你内心里面发出来的，这个是真。啊，模仿别人的是假的，为什么？不是从你真心里的生的嘛？啊，看到别人也做，我也照样这样做吧。啊，这虽照样这样做，做的不像啊。啊，这是假的。啊，又无为，这是真的；有为是假的。啊，什么叫无为呢？无条件，无有需求的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我们教一个学生，如果对这个学生有期望，将来要报答我。啊，将来要供养我，这个心就是假的。啊，只希望他自己开智慧，啊，自己一丝毫要求都没有，这才是真的啊。这个真假从这个地方就变了。啊，老师这发学生，为了学生心。好啊，那不是恶，那是善啊。啊，父母打他的儿女也是善，不是恶，都是为他好啊。所以这个意思要懂得啊，你才晓得这个善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那么中风禅师这个标准，也就是事出世间的圣贤他们的标准啊，他们的看法。那么第二呢，何谓端持啊？什么叫端真端庄啊？什么叫这个持禅持啊？我们世间人不肯用心去辨别啊，某人老好人啊，他好在哪里呢？啊，他能够随顺啊，他不得罪人啊，他很随和，这是好人吗？这是景愿之事啊。啊，就是孔老夫子说的相愿得之贼也。而我们一般人，哎呀，这人真是个好人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圣贤人他的态度，他不要这个好人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好人不能办事啊。为什么？怕得罪人啊，做一桩事情啊，顾前顾后，不能放开胆量啊，大公无私的去做啊，处处要去讨好人啊。好人是好人，不能叫他办事情啊。所以圣人呢，宁取狂捐之事 啊，这些人是不怕死，敢作敢为，啊，勇于承担，啊，虽然我们看那不是好人，哎，言语啊，举动常常得罪人的，哎，三能办事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圣贤人用人，他宁愿用这个，不愿用那个老好人，啊，不得罪人的老好人。这也是我们要辨别。啊，所以这个底下讲呢，啊，世间人的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。啊，我们读圣贤书，就是要明白圣贤人的标准。啊，我们取这样的标准，才能把自己的境界提升，啊，才叫真正知书达理呀！啊，否则的话，念书念了有什么用处？那书就白念了吗？啊，知书达理的人，他的取舍标准跟一般世俗人就不一样。那么底下讲的是，是推此一端，种种取舍，无有不谬啊！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啊，这是教给我们，你要是存心想积善，想修德，啊，那你就得要留意。啊，不要被这些虚情假意欺骗，啊，不要以这个耳目啊这种感觉欺骗了自己。啊，真修的人底下有几句话，啊，这个很要紧，啊，这种双圈圈着的，啊，唯从星云隐隐处。默默喜涕呀，纯是济世之心，这是断。啊，今天政府啊提倡的恭敬自强，这就是端啊，端庄啊，啊，这是自强之道啊。啊，要从真心啊，认真的去检点，改过自新啊，一心一意的帮助别人啊，及时救人呐，啊。如果有一毫昧视之心，就会去啊。昧是什么呢？用意呀，虽然行种种善事，用意是在世间求名闻利养，你只要有这一念心啊，这个就是去啊。今天凡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先讲代价啊，这是功利社会的才有这种现象。在我们中国从前，这个社会里头，他讲的是道德仁义啊，一做事情就先谈代价、谈条件，这是人家出不了口的。啊，连个做小工，他也不愿意讲价钱。啊，工作完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就这样。啊，对于工资呢，不计较啊。啊，现在还在争啊，主客当中还在争，这个都是学的外国啊。啊，甚至于连这个请一个法师讲经说法， 也要先谈好条件。啊，要有多少供养，少了少了就不干。啊，这成什么话？佛书、善书，这是济世救人的呀。后面还在版权业，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。你说这成什么话？啊，你自己做的嘛，那还岂有可言嘛？你自己积功好利。拿着古人的书去翻译嘛，后头也是版权所有，翻译没救啊。那个古人什么时候把版权交给你的？这个笑话实在是太大了啊！我们要注意，万万不可啊，自己所写的劝善之书啊，解释佛经的，后头印证应该欢迎翻印呢、啊、功德无量啊，这才对呀。那别人要把你翻印还倒印，还去告他。我如果做法官，我就掉过头问他，你的书印来干什么用？劝善，那别人替你劝善不是更好吗？你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？可见你嘴巴是劝善的，心里不是劝善。我这个是图利的，那是图利的可以啊。那这个官可以判案，因为我劝善的，那这个不能判了啊。那人家是行善的，他不叫道应啊，他叫行善啊，他怎么能叫道应啊？今天说纯是济世之心的有几个人呢？啊，纯是爱人之心则为断啊，真正是慈悲呀，一片慈悲啊。要有一好愤世之心皆为取啊，这个你打仗都是如此啊。你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你佛病医了，到前方去，那个共产党来了，你开枪把他打死，你是行善。为什么呢？完全是爱他了，不要叫他再造罪业，这是断的。如果你的印象我恨透他啊，他杀人放火把我家的时候，我家的多少人时候被他破坏了，被他害死了啊，真的我家破人亡，那这就是去。你看同样是这个杀敌人，心不一样啊。菩萨的心杀那个众生是凭着悲心、怜悯之心，所以你想这个善恶你怎么定法？可见的这个圣人的标准跟世俗的标准确实不相同啊。所以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真人不能学佛，一天到晚你们讲慈悲，我们天天讲杀人，慈悲先杀人是菩萨了。立心做善呢，那还是魔鬼呀！啊，我们要不晓得这个道理，所以真正是非善恶摆在你面前，你不能辨别，这就叫愚痴。啊，几个人晓得这个道理？那么纯是敬人之心，这是端。如果有一毫万世之心，则为取啊，皆当悉变啊。底下说何为阴阳啊？这个阴阳好懂啊，阳就是什么呢？你做的这个善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是阳。你所积的善藏在这个不让人知道，这是阴啊。可是这个阴阳啊，与善恶都有关系。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。大家都晓得，都称赞你，你果报就完了，曝光了啊。这为善而人不知，这叫阴德。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世民。你看，民亦福也。 啊，大家表扬你，大家称赞你，这也是你的福报啊。啊，可这个福报当时就爆掉了，啊，阴善了，众人不知道，没有人表扬你，啊，你也不怨天不尤人，依旧行你的善，啊，后来必定有天报偿你呀，啊，啊，这个果报是真实的。明者造物所积，是指想圣明而实不服者都有其祸。这个诸位啊，可以细细去观察啊，你读历史，你看古人啊，然后你再看看现在的人啊，他享有圣明，但是名实不相符，你看他以后的下场。哎，你才晓得，哎呀，古人讲的这个话句句都是对的呀。啊，这个名实不相符的人啊，下场都很悲惨呐，啊，晚年那个果报不堪设想啊，我见到就很多很多啊，这个少壮的时候想圣明啊，晚年的环境非常的凄惨啊。说人之无过咎啊，没有过失，而魂被恶名人啊，别人冤枉他啊，污蔑他，子孙啊往往咒罚啊，阴阳之息危一载那么他这个子孙啊，忽然看到他发达了，绝不偶然，是什么呢？是他的先人有阴德了啊，他能够逆来顺受，别人受不了他能受得了，魂逆之来他受了也不辨别这个人，就是有大福德之相啊！你们在前面看过，这是大福德之相啊！他的儿孙怎么会不发达呢？这个第四，什么叫是非呢？啊，这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啊，这是古时候这个是非的标准实在很难定。啊，那个圣人这个是非也跟我们世间人是非的确标准是不相同啊。古时候鲁国的法律啊，这鲁人有熟人臣妾于诸侯，皆受精于府啊，这是讲指古时候鲁国有这么一条法律啊。这个人家有罪了啊，那个时候的罪呀，这是妻子儿女的时候都要服刑的啊，都为这些贵人呢啊，在他家里做佣人啊，做奴婢啊，那么你有钱呢也可以能够赎回啊，拿这个钱来治罪啊。卢国这个法律，卢人啊，卢国人诸侯啊，这是在当时这个小国这个一国之君呐，这个底下有这个注解啊，有这个注解，诸位去看啊。孔夫子有个学生子贡，大家都晓得啊，熟人而不受敬，他做了好事了啊。他家里有钱，所以就不领这个赏金啊。领赏金的时候，这个是法律上规定啊，他不要 那我们看着，哎呀，子贡了不起啊！啊，国家的赏赐他都清高，他都不要。我们看他是好人呐、啊。孔老夫子听到生气，啊，为什么生气呢？因为一个制度，一个法律你破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不是都是像你像子贡这么清高啊？有一些人熟人是为了奖金啊，为了有赏赐他才干的啊。啊，你这样一提倡，好了。将来政府的不发奖金了，那好了，有很多这个罪人，没有人去说他了。表面看到你是做这个善，其实你做的是恶。啊，就好像顺治皇帝把我们这个出家人杜迭给废弃掉一样。啊，表面上看到善呢，好事啊。啊，其实你想想，我们现在遭受这个恶果。啊，佛法到今天败到这个样子。这就是顺治皇帝干的事情啊！所以这个是非善恶怎么能看见实呢？啊！孔子听了就讨厌，就跟他说：“次啊，次啊，是子贡的名字。老师叫学生，这叫名字啊。子贡是他的字啊。一般人称不能称名，这个名只有他的父亲、他的老师可以称的。”啊，是之一啊，你错了，是错了。啊，夫圣人居士可以移风易俗，教道可施于百姓啊，非都施于己之行也。你看，一个制度，它是要教化老百姓，叫大家遵守的，你不能够破坏它。啊，你自己清高，那是你个人的事情。啊！但是制度存在这个地方，不能够破坏。啊，说今如果富者寡而贫者众啊，受尽为不廉，何以相属乎？自今之后，不复属人于诸侯呀！这就是如果的人，如果在别的地方犯了罪，被人家判了刑，啊，你这个同乡看到了，不再属他了。那本来如果发的。我们自己国家人在别的地方，如果是犯了罪了，被人家判了刑了，我们卢沟人见到的时候，啊，拿着金钱来赎他的罪，我们政府啊，报到政府去，政府有奖励，啊，这个是为老百姓着想的，啊，绝不是为你自己一个人来着想，啊，是为老百姓着想。因此这个制度是善，不能够破坏啊！所以就制定法律的人，这是很大的智慧啊！他是为全民福利着想，绝不为适合于某个人啊！所以从前这个法令规章圣人制定的那么我说这个话，各位要好好的去想想。啊，子路这也是孔子的学生，这人人于溺，人掉水里去了，啊，他去下水把这个人救上来，哎，其人卸之一牛，那他救人一条命啊，人家就拿一条牛送给他，啊，来谢谢他，子路受之，孔子孔老子欢喜了。啊，为什么欢喜呢？你看看，孔子喜说：“自今如果多真人于你呀！”啊，所以我们世俗人看呢，哎，子路不如子贡啊！啊，孔老夫子的眼光不如此，不是这样看啊！啊，你能够下飞机救人的时候，人家的时候，你看立刻。就来道谢，送你这么厚的礼物，以后人家一看到有人掉在水里，个个人都肯下去救人。啊，世俗眼光你看着啊，子贡啊，熟人不受惊啊，好啊， 还指路算什么？救了一个人，人家送他个牛，他马上就接受了。孔老夫子的态度就不相同啊，他不是为子贡啊，为子路着想啊，不是救他们俩，他是看整个社会的风气，从这个地方来着眼啊，是为大众来着想，那就不一样。你看我们世间人着眼的地方是看个人，看个人啊，圣人的着眼点是看社会风气啊，这个着眼点就不一样了啊，所以这个是非标准就不相同。那么底下这个几句话说得很好啊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啊，说乃至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，二论流弊啊。那么子贡的流弊，子路的流弊，你们两个是比较你就晓得啊，子路他这个样子给社会带来是有利的啊，子贡虽然这个行很廉洁，带给社会是不利的啊，这个就论流弊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了。现行虽善，而且流足以害人，则似善而实非也。现行虽不善，而且流足以及人，这个是两个例子，很容易看出来啊，就是以子贡子路这两个人这个例子一看就晓得啊。所以现行虽然不善，像子路受牛，这个现行好像不足为人称道的，但是什么呢，而且流足以及人啊，他留这个样子，别人肯能够效法，非善而这个实事也，这真善啊。然辞就一阶论之耳啊，就这一桩事情来发挥这个议论啊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辞之辞，皆当决之。啊，决策的标准啊，就是不论一时而论久远啊，这个不论一人而论天下啊，你要记住这个标准，你才能够辨别真正的是非啊。这个第五，什么叫偏正？那么这个底下他也举了一个例子来给我们说，说昔吕文义公出此相位啊，就是告老回家了啊。那么当然这是做过宰相的啊，富有盛名的啊，海内酿制如泰山等等啊，德高望重啊。这是从乡里的有这么一个人，酒喝醉了啊，喝醉了就骂他啊，你看天下人都是敬仰他，这个人呢骂他啊，毕竟是宰相啊，吕公不动啊，告诉底下人，底下人没有他度量那么大了啊，当然在表情上就很不满意了啊，他就告诉底下人不要给他计较啊，闭门谢辞啊，这个把他回到家的时候门一关啊，不要去理会他啊。在我们看起来愚公不错，宰相肚子可以撑船了， 不错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清醒过了，他也趾高气扬，他做宰相，我还不是骂他，骂他他气也不敢开一声，得意忘形啊！啊，他连宰相当当面的骂，他跟其他的人面前，他还怕谁呀、啊？你们看看后面这一段，这余年过了一年，其人犯死罪入刑，入狱。这个时候，吕公后悔了。当时他要好好的把他教训一顿，啊，责备一顿，可能这个人呢，以后就不会犯罪了。啊，这个晓得自己错了，该责备的要责备，该忍耐的要忍耐，啊，就是你要想什么，想后果。然后才能够当机立断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。啊，所以他后悔了，说假如当时我要给他计较，把他送到官府里给他治罪，啊，他经过这一次这个惩罚之后，或许他这个心呢就能改过了，啊，知道自己错。啊，你这个是固然是表现的时候，这个气量很大，能够饶恕他，啊，不与他计较，可是什么呢？放纵了他，啊，他这个人在社会上无恶不作，到后来还是害了自己，啊，所以你看看他讲的是，啊，自己当时啊只是想诚心厚道。没有想到是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，啊，犯了死罪，关到监牢狱里，啊，是此事善行而行恶事，世间像这样的人多得很呐，啊，以善行行恶事啊。这个就是智慧不这个不足啊，啊，疏忽于辨别，啊，那么还有恶心呢，行善事的，啊，说如某家大夫，啊，植穗荒，遇到荒年了，啊，遇到荒年呢。这个饥饿的老百姓常有抢粮食的，这个事情是有啊。那么告到这个县衙门，啊，县衙门呢不受理，啊，大概也不敢受理，啊，这个时候大家是以争得粮食为第一桩事情了，啊，这是解救他的这个饥饿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穷民啊，啊，越是没有机会了，啊，他怎么样呢？官不敢理呀，啊，他来，他四肢而困如之，他用私刑，啊，那么这个老百姓才渐渐的守这个秩序。啊，才不至于暴动，啊，重视的，不然即乱矣，啊，不然的说，这些人会变成造反呐，啊，那么他虽然用私刑，他能够把这些乱民呢，能够制服住，不至于叫他有暴动，啊，不至于危害了大众，这个是，你看是无。啊，连官府都不敢管，他来管这个事情，他干的是恶，但是实际上行的是善。啊，故善者为正，恶者为偏。啊，人皆知之啊。说其以善行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。啊， 以恶行而行善事者，天中有正也，不可不知。啊，这个事情很为细微呀、啊，啊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，才能够明辨是非。啊，这个下面讲什么叫半，什么叫满呢？是意愿，善不及，不足以成名。恶不及，不足以灭身。啊，书经里讲，上罪贯淫呐，啊，是恶贯满盈，那这个果报一定就要显现了。啊，底下举个比喻，好像我们储藏东西，啊。很其心行的啊，去攒积啊，这就是满啊。懈怠无极呢，这就不满啊。这不满就是半了，只有一半啊。满是圆满，半是不足那么这个底下呢，这是一章，也是确实这个事有事实的，啊，这个经里头也有记载，啊，说现有谋士女入室，于事而无才，只有情而闻，辩而于之，助习者轻微忏悔，啊，这个主席的就是寺院里的住持。啊，大和尚亲自来给他了忏悔回向，啊，为他祈福，啊，说后啊，及后啊，入宫富贵，啊，这是被皇帝选去了，啊，做了妃子，这个时候啊，富贵，啊，惜数千金入寺学之，啊，这带来的是金银财宝很多了。诸僧呢，唯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啊，我亲自来给他回向。这什么缘故呢？当然他要问。他说：“我从前到这来，只不过是两个钱。啊，老和尚，你亲自替我忏悔。我现在带了这么多钱来布施，你不给我回向，啊，派了两个徒弟来应付应付。这是为什么缘故？”你看那个老和尚所说的，前者无虽薄而事心深正，非劳僧轻忏不足报德，因为你的心真实啊。今无虽厚，事心不如前日之切，令人代忏足矣。你看这个是修福的，千金啊是一般修了半个福，而两文钱修的是满福，可见的这个半满是在心，不在无啊！千万不要讲，哦呀，有钱才能配福，我只是一文都莫名，我配什么福啊？一文不明的人，只要心真，配的福都是圆满的。有钱的人配福，实在的话很难配个满福，都是有缺陷。啊，花了再多的钱去祈福，都是得个半，得不得圆满？啊，我们在佛门里面看得太清楚，看得太多了。啊，那么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，啊，这是讲汉仲离拔仙，啊，受丹了与吕祖。啊，吕洞宾呢？啊，这个吕洞宾呢是汉仲离度他的，啊，先他是教给他了，教给他点铁成金呢这个法术，啊，他告诉他点铁成金，那你这个钱来的容易了，哎、啊，你就可以救济贫苦啊。啊，吕洞宾就问一问，他说我点这个铁成金呢，将来还会不会？又变成天， 禅宗里就告诉他，500年后啊，当佛本质又会变成现。于东君不学了，你看如此，这害500年后人也，我不要学他啊。现在的人啊，只要有5小时的效果他都愿意学，那5小时就害人了，他吃亏了，我便宜已经占到了。你一看看吕洞宾的诚心，500年后有人吃亏上当，他都不愿意，他都不忍心来做这个事情。那这是他修行成神仙的心啊。那真正的神仙怎么会害人呢？啊，曰修仙要集3000功恨啊，这是汉钟离给他讲的，修仙要集3000功德了啊。你这个因念心呢，这个诚心呢，是这一句话了，3000功恨已经圆满了，就这一点诚心，就是一切功德都圆满啊。我们要修圆满的功德，你只有一念真心为善，功德就圆满啊。你不是真心，怎么个修法都是有缺陷的啊。这是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注意到啊。所以你修福，哪一个人没有能力修福啊？修圆满的福报啊，修最殊胜的福报，人人都有份啊。那你不晓得这个道，不知道这个方法，那是没法子的啊。这就叫迷惑颠倒啊。你要不迷惑颠倒，任何人都能修圆满的福报啊。换句话说，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改造他自己命运啊，都可以有求必应啊。古圣先贤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，不胜枚举 啊。这个底下说，哟，为善而心不着善啊，这就是佛法里面讲不着相的修行，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，念念功德圆满。心要是着于善呢，是终身勤力只得半善而已。可见的事出世间，真正来讲，无不是论心而不论事。譬如以财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事之物，是为三轮体空，是为一心清净。这是大乘佛法菩萨所行啊，无相的布施啊，啊，这个布施功德太大了啊，一斗米很少啊，不多啊，啊，以这样的心啊，你说是供养道场，这的福无涯之福，一文钱消千劫之罪。这个话给主子说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假啊。我们这个讲座这是真正道场啊啊，释迦牟尼佛以来这个道场通通是讲经说法，这个道场就是大家众福的机会啊。以往 我们这个道场不劝人家来出钱出力，不劝啊，只告诉大家我们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有讲座，欢迎你们来学习啊，欢迎来旁听啊。这一次我看到那些红条贴满了，这修福的人这么多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的时候讲座都用不完啊，所以我们馆长也很发心啊，讲座当中有很多辛劳的啊，像在厨房里面呢，这个每一天这个烧饭来供养大家啊，他们非常辛劳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办这个的阿里山教友啊，我们一律招待啊，我们图书馆是免费招待他们啊，这是应该的啊，他们辛劳我们有报答啊。那么这就是知道修福的人呢渐渐的多了啊，但是这个福报之办满那是在他的用心啊，真有用心当然是空的啊，钱送了来之后了，你看人都没见过一面啊，一句话也不说的啊，几乎是接近了亲近不实啊，他把钱送来不管你怎么用处，不闻不问天地清净啊，来供养讲座，而不是啊出了一点钱，哎，我这个钱你做什么用了，你是不是买了米了啊，是不是